第十章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参考经文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。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，或因为读了本书而领受圣灵，你需要知道神的话语对你非常重要，借着神的话语的教导，你才能常常被圣灵充满。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必须先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地位。通常这会需要纪律，因为还有不少事情会占据我们的时间与注意力。毕竟我们渴望也需要许多东西，但没有任何一样比神来得重要。圣灵不会轻易离开我们，他来是要长久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不会更换地址，一旦他住下来就不再迁移了。但是我们在属灵上必须保持火热，火若熄灭了，任何高温的东西都会冷却下来。神曾经连续六个月禁止我要求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东西，那是一项极大的属灵操练，引导我在与他亲近的关系上进入前所未有的亲密阶段。本来我习惯把这句话当作祷告的开场白，神啊，我需要。但自从我牢记他的指示之后，就不再这样说，我改口用这几个字作为祈求的结尾，更多有你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想要吃自己烘烤的南瓜面包，但我不曾对任何人提起，也忙到没时间动手做。但在某天，有一位女士在特会结束后拿一个盒子给我，对我说，神要我把这个给你。看着盒子上的包装印有厨具，我不知道为何神告诉她要给我这个东西，但是当我打开盒子时，里面竟然是一个刚出炉的南瓜面包。神透过这个例子告诉我，如果我以他为乐，他就会把我想要的和我心中所求的赐给我。如果我先寻求他，并把他放在第一位，他自会供应我的需要，即使是看起来无关紧要却对我很重要的小东西。参考经文诗篇三十七篇四节，飘望恩赐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结我和其他长老在你受任神职时按手所给你的宝贵恩赐，再如火眺望起来，重燃余火，煽起火焰，保持燃烧状态。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。在属灵领域里，我们不是积极向前就是开始后退，我们若不成长就开始走向死亡。基督信仰没有所谓的冬眠状态，与神同行的步伐不能暂停，或是等到明年再来，保持前进是相当重要的。这正是保罗在这则经文里劝勉提摩太眺望恩赐的原因。他里面的恩赐乃是借着众长老在他就任神职时按手在他身上而得的。保罗告诉他要把里面的火焰重新点燃。提摩太显然开始在往后退，从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来判断，他必定是陷入恐惧。因为保罗写信给他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懦夫畏惧乞怜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稳定平衡自律与节制的心。每当我们陷入恐惧，我们就开始变得封闭，失去活力。也就是说，恐惧使我们动弹不得，因而无法向前迈进。提摩太可能因为当时基督徒受到极大的迫害而产生恐惧，暂时失去勇敢无畏的心。毕竟他的属灵良师保罗被关在牢里，万一他也遭遇同样的下场呢？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提摩太会失去勇气与信心，但是保罗大大的勉励他要火热起来，重新归队，汲取他生命中的呼召，抵挡恐惧。还要记得神给他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赐能力爱心和健全心智的灵。 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，当我们领受圣灵充满时，自然就得到能力、爱心与健全的心智。依据罗马书五章五节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它是赐能力爱心的灵，也是使我们心智健全刚强的灵。提摩太需要鼓励，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需要被鼓励的时候。提摩太可能在思想上和言语上都很负面，当他说愈多想愈多时，他的感受就愈糟糕。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持守灵里的火热，就必须谨慎选择我们的思想与言语，保持喜乐的心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随着乐器口唱心和，地赞美主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，这则经文在英王钦定本的直译是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对自己口唱心和，地赞美主。我喜欢用这两种译本来诠释这个经节，因为我对自己说什么以及我如何对别人说话，两者都非常重要。我们容易落入试探，谈论负面的事情、生命中的问题、我们的失望等等，这种说话方式使我们无法常常被圣灵充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总是正面的，他会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，对我们发出他不喜悦我们谈话的讯号。当我感觉圣灵在我的里面搅动时，我知道他是喜悦的。反过来说，当我觉得他在我里面冷却时，我想他大概不太开心。圣灵喜欢对的乐音，就是具鼓励性、提振士气、积极、充满喜乐、传递正面信息的音乐。依据英王钦定本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的后半部说，我们要全心对神献上美妙的旋律，那指的是我们要在心里哼着歌来度过这一整天。你可以低吟，不一定要大声唱。当我的心喜乐时，我会一整天吹口哨、哼着歌，或在心里安静地唱。唱歌能让一个不愉快的工作变得愉快，它能减轻生命中的负担，照亮最黑暗的日子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一场属灵征战，撒旦抵挡喜乐，而且会竭尽所能不让我们拥有喜乐。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说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撒旦希望我们软弱，但是音乐可以激发我们的喜乐，进而使我们得力。我们愈是全心歌唱，我们的属灵状况就愈好。圣经中许多提到音乐的经文都大有能力，特别是有关赞美与敬拜的主题，这些经文都一再重申要对神唱新歌。有些人一辈子都唱着同一首哀歌，他们实在需要改口唱新歌，而且是喜乐的歌。它可能是一首没有人听过的新歌，乃是发自一颗仰慕神的心，聆听音乐，学新歌，并且开口唱出来。唱得不好没有关系，但诗篇九十八篇四节鼓励我们，要向耶和华发起大声，欢呼歌颂，这是挑旺我们里面灵火的好方法。说出心中的感恩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，许多教导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的经文，也劝勉我们要随时为凡事谢恩。所以不管现在的境况如何，我们要随时保持感恩的态度，这需要圣灵的能力。因为我们生而为人，在经历环境的变化时，情绪自然会跟着波动，我们可能会被试探，以自然的方式来回应。但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就能每次都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回应。我们本是自然人，但当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时，把他的大能加在我们的自然能力之上时，我们便拥有了超自然的能力。想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必须了解，无论发生任何困难，圣灵始终会在我们身边。 只要我们汲取内住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在每一种境况里做出正确的回应。不管我们现在正经历什么困难，保持感恩是一种正确的态度，因为神是美善的。当你回顾所走过的路径，便能体会值得感恩的事实再多而又多。当我们在不如意的境况中变得沮丧，就容易消极悲观，只看见现有的问题。但我们已在生命中多次经历了神的信实，他的眷顾供应实在是奇妙的。例如，有多少次神将我们从一场严重的意外拯救出来，保护我们免于受伤。我们习惯专注在周遭发生的负面事物，并抱怨不已，却忘了如果没有神的保守，那些负面事物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多么大的伤害。难道我们不能或不应该为那些状况来大大感谢神，说出心中的感恩，帮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激动？如同以弗所书5:18所教导的，这则经文鼓励我们不要用醉酒的方式来寻求感动，反要被圣灵充满。想象一下，我们被激动时会有何感受？维氏字典诠释激动这个动词为使奋起并进而采取行动。当我们感恩时，里面的圣灵会被眺望，我们能确实感觉到他的喜乐。当我们沮丧或不快乐时，其实是我们的行为冒犯了内住的圣灵，使他忧伤。当圣灵赞同我们的行为时，我们的里面会感觉很棒。当他不赞同时，我们的里面就会觉得不舒服，歌唱，对自己说积极的话，与别人有正面的对话，正确的思维与感恩的态度。这些方式都有如兴奋剂，能眺望圣灵，使我们常常被他充满。有些人使用酒精来刺激自己，帮助他们忘记烦恼，让自己觉得好过些，但最多只维持到隔天酒醒而已。这则经文以醉酒来与圣灵做对比，其实是一种讽刺。不要醉酒，酒不是好的刺激物，反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它才是你唯一需要的兴奋剂。我的弟弟受到药物与酒精的辖制长达36年，自从他转向神并受了圣灵洗，他多次说过，药物或酒精所能给他的兴奋感绝对比不上被圣灵充满。体力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使力量加倍并且充充满满。参考经文以赛亚书40:29，被圣灵充满的确会使我们的身体有力量。许多次圣灵使我的灵苏醒，我的体力也从极度疲倦恢复到自觉足以跑遍全程。另一个值得我们常保圣灵充满的好理由是，我们应该竭力取得所需要的经历。我深信我们有能力借着思想与说话方式令自己疲乏软弱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借着每天遵循圣经的教导帮助自己充满活力。现代人好像经常处在疲倦状态中，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太忙了，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这包括了他们如何思想、说话与待人。圣灵不会给予我们力量去成为卑鄙、怀恨、自私或自我中心的人。仁爱的灵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参考经文5:5，当圣灵来居住在我们里面时，爱也跟着住进来，神就是爱。参考经文4:8，神一来到，爱也来了。4:12也是我很喜欢的经节，我喜欢读这节经文并且慢慢咀嚼它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持续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，全然成熟、圆满、成全、完备。这则经文使我能理解为何我首次接受圣灵洗时 感觉到好像被一种爱的液体所充满，那时神将他多而又多的爱倾倒在我心中，我必须为我自己去领受那份爱，然后我才能用那份爱来回应神，最后他才能从我里面满溢出来分给别人。我们无法给人我们所没有的，如果我们未曾领受神的爱，就无法去爱人。我们应该用平衡、不自私、也不自我中心的方式来爱自己。我的教导是指，我们应该爱自己，但绝不要自恋。换句话说，相信神对你的爱，并知道这爱是久恒不改变，以及无条件的，让他的爱来给予你印证，使你有安全感。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参考经文罗马书12:3，我相信如果我们懂得用平衡的方式爱自己，就是预备自己让爱从我们身上流出，分给周遭的人。如果没有平衡的领受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可能会对另一个人产生某种情感，即一种属人的爱。其实若非神在我们心中兴起这样的爱，我们根本不能无条件的爱人。圣灵洁净我们的心，使这份属神真诚的爱透过我们涌向别人。正如彼得前书1:22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借着圣灵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圣灵的目标是要带领我们，使神真挚的爱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便能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基督信仰的终极目标乃是活在爱里，我们一切的努力理应以此为中心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持守在火热的爱里，并以这样的爱彼此相待。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正如他爱我们一样。他说彼此相爱是他赐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，而爱神与彼此相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参考约翰福音13:34，马太福音22:37-40。当我只想着能为自己做些什么，或者该如何让别人来祝福我，我心中是被自己充满。我若想到别人以及该如何来祝福他们，我就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他乃是赐爱心的灵，辨识的标记，圣灵的果子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笛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诠释神旨意与目的的恩赐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充足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:1-3。哥林多前书13:1-3开始论述爱，他清楚地说，不论我们发挥多少属灵恩赐，若没有爱，这些行动全归虚空。如果我们说方言却没有爱，我们只是制造噪音罢了。如果我们有先知讲道之能，有明白与诠释各样奥秘的能力，如果我们有各样的知识与足以移山的信心，但若没有爱，使徒保罗说我们仍是无用的人。即使我们把所有的都用来供养穷人，甚至舍命，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错误的，也非出于爱，我们终将得不着任何益处。这些经文不容轻忽，当基督为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论功行赏时，将会有许多失望的人发现他们得不到奖赏，因为他们的动机不纯正。彼得前书1:22说，爱必须出自清洁的心，不可有假冒。罗马书12:9也提醒我们，爱人不可虚假。在哥林多前书12，使徒保罗针对圣灵的恩赐进行深入的教导，并在第31节做总结。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更高超的恩赐与最美好的恩典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，显然是所有恩赐里面最高超的，那就是爱。我受了灵洗后，开始与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人分享交通。我发现属灵恩赐经常被谈论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关切他们得到什么恩赐以及如何运用。我参加过许多以圣灵恩赐为主题的祷告会，也阅读了许多相关的书刊。换言之，属灵恩赐比圣灵的果子更受到重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列出了九种圣灵的恩赐，罗马书第十二章也提到了另外一些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则列出圣灵的九种果子。圣灵的恩赐极为重要，我之前也说过，我们应当切慕，深深地渴望他们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他们，并培育我们拥有的恩赐，且要学习如何合宜地运用出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提醒哥林多，人恩赐有许多种，但都出于同一位圣灵。我想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诠释为，不要过分地追求恩赐，以致忘记赐恩者。所以我们应当专注于圣灵，相信他会以正确的方式把他的恩赐分配给每个人。我们应当明白，个人所拥有的恩赐会与所结出的圣灵果子相得益彰。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他没有说基督徒被认出来是凭着恩赐，有些人的恩赐可以带领他们到达某个地位，但因其品格不够而无法持守。我们看见许多有恩赐的人，因为没有认真地结出圣灵的果子与敬虔的品格，以至于陷入罪中，并且失去地位。曾有一位参加我祷告会的姊妹告诉我说，她虽然被教导不要一直思想和谈论她的问题，可是她做不到。她知道应该做什么，却没有能力做到。其实就是因为她不停思想与谈论她的问题，所以她才没有能力做到。她也结识了不少与她一样受到虐待的姊妹，当她们在共用午餐聊天时，他才明白神早就教导他许多事，正如同神也教导那些姊妹一样。唯一的不同点在于，他们遵循了神的教导，他却没有。他们已经用神的话语更新了思想，他却拒绝把问题抛诸脑后，以至于他更加钻牛角尖了。积存在我们意念里的东西，最后会从我们的口中流露出来。由于他拒绝遵行神的话，反而不断思想并谈论他的问题，所以他就像困在监牢里走不出来。我们想什么与说什么，会反映出所追求的是什么。他本该借着思想与言语来追求神，但他反而更去追求原本试着要去克服的问题，让爱居首位，让人借着你爱人的态度来认出你是基督徒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我不配得的恩惠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过度显示自己的重要性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，在基督弥赛亚里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如此，彼此互相依赖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、能力、天分、品质各有不同。参考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六节，缺乏圣灵果子却有恩赐的人，很快就会骄傲自满。骄傲是很危险的，它是谦卑的。相反，谦卑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，而骄傲却是魔鬼所结的果子之一，我们必须不计代价地避开它。肉体有骄傲的天然倾向，因此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，凡我们所做的都是靠着神的大能与美善。 神自己才是恩赐的施予者。因此，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到恩赐。参考以弗所书2:8-9，雅各书1:17，他不只给我们恩赐，也给我们恩典来发挥这些恩赐。请记得，恩典乃是圣灵的能力，为要帮助我们轻省地完成靠着自己无法完成的事。罗马书12:6说，我们要按着个人所得的恩典来使用恩赐。举例来说，两个同样具有教导恩赐的人，其中一人的恩赐可能比另一人强，因为神对他们都有特别的呼召，所以多给他们恩典。一个牧师被圣灵恩膏来带领一个500人的教会，然而另一位牧师可能被膏抹去带领一个5000人的教会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？因为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个人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:11，他的作为自有其理由，我们的本分不是去质问他，而是对他的赏赐心存感恩，不让骄傲导致我们嫉妒或羡慕别人的恩赐。当我们嫉妒一个人时，就不可能去爱他。神给了我讲道的恩赐，却没有给我的丈夫戴夫，他大可因此有嫉妒之心。但戴夫很久以前就明白，如果他没有在神给他的恩典界限内运用恩赐，他不会快乐的。如果他扮演我的角色，便会失去喜乐。戴夫擅长行政与财务，他的恩赐在我们的事工上与我的同样重要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快乐，就要把自己奉献于神对你的呼召上。参考经文罗马书12:6-8，不要嫉妒任何人，也不要和别人互相比较，要避免骄傲。当我们容许骄傲这类负面的情绪来掌控生命时，会令圣灵感到忧伤。所以行在爱里才是所有问题的唯一解答。其实有许多年，我的教导过度强调属灵恩赐，直到圣灵提醒我这一点，我才开始采取比较平衡的方式，在结出圣灵的果子与行在爱里这两方面，他开始慎重地调整我的心态。当我愈深入探索基督徒生活的这两个重要层面时，我就更明白圣经看重他们远胜于属灵恩赐。唯有当我开始专注于行在爱里时，我才能开始感觉到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当我们对正确的事情感到兴奋时，圣灵也会跟着开心起来，我们感受到他在我们里面的喜乐，生命便得着其他事物所无法给予的能力。属灵恩赐很重要，但爱的果子更重要。其实有恩赐、天分与能力，却没有爱的人，反而会造成很大的麻烦。这不是指我轻视或贬低圣灵的恩赐，事实上本书的目的就是在鼓励你对他们保持开放。但我需要与你分享这样的真理，以免你在寻求神对你的心意上产生偏颇。若你想更多学习有关圣灵果子的主题，我推荐着著《通往卓越生命之钥》。我相信说方言很重要，但它还比不上爱。我相信智慧与知识的言语也很重要，但它们若造成我们骄傲自满，就不算什么。爱是柔和与谦卑，不是傲慢与自大。我相信信心、医治与行异能的恩赐都很重要，但哥林多前书13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拥有这一切却独缺了爱，这些恩赐就毫无意义。从天国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只像是一个制造噪音的人。我相信翻方言、发预言与辨别诸灵都是美好的恩赐，但是他们还比不上爱的恩赐。我们一定要让爱居首位，再按次序使用其他恩赐。保罗告诉罗马人说，他们是自由的，但如果他们以伤害别人作为享受自由的代价，就不是行在爱里了。参考经文罗马书14:15，一切事物的总归就是爱，爱才是我们一切行动作为的目标与关键所在。